请看这个课本的181。我们看此绝字，此绝字啊是法性啊，本具相用的功德。那么这些内容呢，课本前面134页啊，那边都有，还有呢，我住的是142页也有，因为134页是本具的相当。法性本具相当，那么142页呢是法性本具啊，这个用当，这两种功德都是法性本具，所以前面134页讲相当，142页讲用当，都是法性本具。多如恒沙，这些功德多如。迷而未显啊，在迷的时候显现不出来啊。那么当发执心，现在发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执心啊，就可以这个让他们显现。以念佛法门啊，来念之，念佛法门可以显发这个真如体当中的相用而当啊，以。空观的法门啊，观之，就袖子观，袖真空观；以看话头的法门啊，参之。他这里没有讲到密宗的咒啊，持咒没有写啊，就是在显教来说啊，不外乎邪门啊，不外乎念佛、参话头、袖子观。真如之法本来无念，不必要东想西想，就想了很多打闲唱的这些念头啊，不需要。目直观去，啊，就是直接的去观真如，即是执心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执心，就像。我们书记会议里面所讲的相离之心，从真如本觉流露出来的这个发这个始觉智，以始觉智还观本觉理，做个比喻，例如这个明珠啊发光，这个光啊还照珠的本体。需要先解此理，知解解门呢，必须要先从解门下手，先要知道这个道理，建立起信心，真正的彻底的了解。所以解门啊，是在心，解行两门啊，解这些，久久的观念。久久观念啊，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当你解门到了相当的程度啊，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功夫了以后呢啊，行其解决，真正的去观这个真如，发这个执心观真如，这个时候呢解门啊就要停止，叫做行其解决。那么这里啊，就牵扯到一个问题：如果现在解门还没有到相当的累积到相当的程度，现在就停止了，不解了，现在就直接就行了，行不行呢？那是盲修瞎练，没用的。不解而行，或者是略解而行，或者似解非解而行，这些都不行，一定要彻底的了悟了。这个理论通通都通达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个行其解决。所以究竟什么时候，个人这个情况不同。一些这个不识字的老婆婆，师父讲要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一句佛号，一直在坚持念这个佛号，结果念到欲知识字，他这个。在念佛方面来讲，这个根基比我们要好的太多。因为什么？我们会怀疑， 不肯念，每天在经教理论上打岔。那天哪一位拿了课本，拿了师父的课本给我看，说研究经教理论就是打闲岔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谢方丈学者，没错的。对于那些老婆婆来说，他们就是三根清净，对他们来说研究经教理论就是打闲岔。可是对我们这些人啊，读了几个字，有了读了一点书，好，脑筋呢很复杂，对净土法门的信心呢是不够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要多读经教理的，读到哪一天自己知道了，确确实实的相信了，就不要就念佛好了。我现在就在等那一天。
老师，你不信吗？
我现在还不行。我不是不信，信得不够坚固，哪一天信到坚固了就不来这边了，我就在家里面就一直念佛了，等着往生，这样就可以。
那是
李明才信生吗？李明才信生。什么？李明才信生。所以李明信生，我的理还不够明，真的不够明，才会这样子。我这个师父讲的我完全相信，头脑复杂，就贪多，还贪这个贪经教理，看经教理论心里好快乐，非常的法喜充满，其实那个东西都要舍得，可是很难。
可是你这样算是
地佛
啊，这样算是
地佛，
因为我们
地佛。可是那个师父讲的那个善导大师所提倡的持名念佛是最好的。确实我也感觉到，一句佛号里面具足三学三慧三资粮，我真正的了解这一句话，我对净土法门这个听师父的我都了解，确实一句佛号里面具足，你从所有的理论上去分析他这一句话，
因为当一个佛是总持语，总一切法执无量义，问题是我们脑子是空的，我们也没有无量一切法，也没有无量义啊，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啊，
那本来就是从这个下手之处的功夫就是这样子啊，你要达到那个的话是那个是上品上品，已经是那个是就是实相念佛了呀，你还是要从这个有念才能进入到无念，你一步登天那是不可能的，一下子要达到那样的境界那个是太高了，那是我们的目标啊，不是我们现在的程度所能够达到的。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是专心念佛，心里面没有杂念，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做，久了才会有那样的功夫。
我们现在是以念一切法，
但
心生念。
对，但是本论也告诉我们，从有念入无念，
真的，
这是真正的这条图，这条大道是这样子的，从有念入无念，你有念也不要。那个无念绝对没有，每天在做白日梦，对不对？你连有念的这个都不去下手，生灭门你不想不肯努力，那么你想要妄想要一步登天到真如门去，怎么可能啊？
可是老师，那个老太太是
这样，他们就心里面是比较清净啊，他不想起他的杂念啊。
对，
你要学他学不来的。
对，
我学他我也学不来。
对
啊，对于净土法门来说，那些老婆婆他们师父怎么讲他怎么信。
对，
我们呢带着有怀疑。
对，
我们呢心啊向着这些经教理论，我们喜欢这个。
对，不容易，
就是
不
容易，
因为他们是没有病所以不要这个法药。
对对，
我们呢有病啊，那个呢我们办不到，
还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
我们做不来。
对，自己以为自己很智慧，
没错，
更麻烦。
其实叫人懂。
对。
我觉得他很聪明。
对。
千万，其实并不见得就是说对往生啊，并不见得这个。但是呢，真的要把佛法传承下去，我们这些笨功夫啊，还是有一点点小帮助、小用场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
比如说我们现在开起心论啊，各位来听这个啊，把佛法要传出去，将来你们去讲起心论， 对吧？我比如说现在我就是我讲的，比如说是稍微给各位啊一点点概念啊，各位呢继续研究，认为这部基金的话，将来你们讲去讲，那就是把佛法传承下去，牺牲自己，成全大我，成全大众，这是菩萨行，对吧？智者大师啊，要往生的时候，弟子问他啊，师父你的这个地位是什么？他说我才五品弟子位，五品弟子位。说为什么你这个位置这么低呢？他说我领众讲经说法，我关起门来独善其身的话，我的品位就高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啊，领众的话呢，就是说杂念多嘛。其实他是客气。
我们现在是在踏破铁鞋了，
哎，他
等他蓦然回首的那一刹那就 OK 了。
对，但是这个努力是一定不可以这个，哎。是这样的，一定要努力。
蓦然回首就 OK 了。
哎呀，总比那些奇形怪状跑舞厅啊、跑歌厅啊这个好
的。那好太多了，还
是
单纯，
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。
你刚才说要直心是道场，你还说要做他就忘记。
不会，等下完了以后，我这一段讲完了，我就要那个了啊。行起解决啊，切实的行持。否则的话呢，光洁而不行的话呢，如鼠宝不复，鼠他人之宝不复啊，鼠他人之宝，看净教里的啊，欢喜的不得了，结果呢，行的部分呢，通常都没有去啊下功夫，这个就是说是鼠宝。鼠宝不复，说时不保，两可悲。这个是实在是很可悲的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参考资料啊，今天的参考资料。哇，执心是道场，没有这个写参考资料，我们就抄一抄吧。抄啊就浪费时间，可是呢，有时候呢一点点啊，没办法。执心是道场的这一句呢，是在《维摩诘经》卷上啊，这句话的这个出处啊，我要把出处先写出来。执心是道场的这句话的出处是在这里啊。那么它的解释呢，看这个文字很好懂啊，这个一字哈，我们做这样的解释。就是建立某某的基础啊，这个坦呢是平坦的意思啊，或者是把它移平，这个基字啊当动词啊，坦字也当动词，基就是建立万恨基础的一种根本，坦呢就是移平，把那个进到这个这条路啊，把它整平啊，把它整平，这个就是执心。那么这个就是道场啊，道场是成道的处所，佛成道的处所，所以这个道场啊就是佛国，也就是佛国啊。那么执心是道场这一句话是出自于《维摩诘经》的这个《菩萨品》第四，啊，他的这个大正藏的页码这里。
曾经听过有人说，生死真心当道场，那这时候这个道场跟这个道场意思是一样的。
道本身哈有果和因两种解释，啊，两种解释，道也可以讲通向果果的一条道路，啊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也可以把这个说成是道，就是道理，就是理。理是什么呢？是果上才显现的，所以两种解释都可以。当作道场，我们这里也是道场。我们现在上课的处所，到一个寺庙去啊，我们道场。刚刚开始皈依，一天到晚跑道场，不是吗？大家结伴一起走啊，去跑道场凑热闹。曾经。我在这个上净觉佛教研究所的时候，净觉法师就骂我们：“你们凑这个热闹干什么？ 好好用功啊，在课本上好好用功，去凑那个热闹。我们说跑道场有什么错？跑道场都是大现场，它是这样子。实际上呢，跑道场会认识很多朋友。年轻的时候我也喜欢跟朋友一起跑，他们说哎，礼拜六晚上去桃山，好去啊。那个时候体力好。
可是老师，那会有除障吗？
啊？
会不会除障吗？
除障。
对，我们需要忏悔。
啊，需要忏悔。问题是你，假如你的心是这样想的，那么跑道场是对的。啊，你的心里面想的是，哎呀，我做生意现在不顺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我去跑完道场以后，看看生意会不会顺一点，啊，我的身体会不会好一点，啊，类似这种的念头的。外表上是跑道场，每个人内心想的是不一样的。你说布施100块、200块，布施是好事。啊，心里面看到旁边没人不，他不布施，我布施，我就沾沾自喜，我就产生一种功高我慢啊！你为什么不做？我能做，所以我高你一头，对不对？类似这种的这个新的想法是这个很多种，千百种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看你的心内心。我的老师是认为我们跑道场，我们的心里面在想的那些都是乱七八糟，所以他骂我们，骂我们也对。好了，这个资料可以哈，关于这个，那么再来看我们这个参考资料的行体解决，到这个面，什么叫做行体解决啊？这句话是根据什么呢？华严法界观。华严法界观这本著作是杜顺和尚所写，啊，华严宗的初祖杜顺和尚，他著了一个华严法界观，那么三种观嘛，啊，真空观，啊，然后呢是理事无碍观，啊，然后再第三个是周遍涵容。观，对吧？周遍涵容。那么在真空观里面所讲的内容，但是呢，他这一本法界观本身呢没有单行本，并没有出单行本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版本呢是这个成观清凉大师的一部著作，叫做《华严法界玄境》，那么分上下两卷啊，卷上啊，在这个地方。现在看的观曰，这个就是法界观的观字，啊，就是杜顺和尚的这个所说的，啊，说若不动明前解，这个就是先解的意思了，啊，如果没有动明前面所讲的解，啊，无疑灭成此行，没有办法追踪那个解而成就这个行，这是什么行呢？真空观。若不解此行法，绝于前解。你一定要懂得啊，要了解什么呢？这个行法要绝于前解。当你要行的时候，就要绝于前解。先要解这个，没听懂？先要了解，当你要开始行的时候，要绝于前解，这个是最后的解。有没有听懂？啊，最后的解是什么呢？最后的解要知道，要绝于解，行法要绝于前解，这是最后的理解。最终极的，就是在行之前的最后的一种这个解。无以成其正解，如果你不懂这个，你没有办法成就正确的解，这才是正确的解。若守解不舍，啊，一直在解门上啊，这个钻研，不去这个舍离，无以入之正行。你就没有办法入到那个真正的这个正行，就是修真空观，指的是修真空观。最后的结论， 是故行有解成，这个行要由解而成，解行之间的关系，行有解成，行其解决。真正的行开始的时候呢，解要完全停止，要这个终觉，最后的把它停止掉，不要再解，边解边行是不行的，这个行是没有办法这个发挥它的功能，所以要先要彻底的解，彻底的解后，最后的解是什么呢？是要知道停止解的这个解，这是华严法界观的这个文字，这是杜顺和尚所讲的。那么再看看清凉大师他的解释，是曰：若不动明以下呢，凡贤相知，说解跟行之间呢、啊、互相的资助啊，如墨竹相知，眼睛跟脚，你要眼睛看了脚才能开步走，才能够到达那个终点，没有眼睛你走到哪里去呢？走不到目的地啊，你光有眼睛没有脚呢，你不能够这个向前这个移动的，所以墨和竹啊是要互相配合才能够相知。语中最初啊说的是一结成形，就是前面的两句，若不动明前结，无以灭成此形啊，这是叫做一结成形，指的是最前面的两句。其次的是观里面的第三句啊，次若不解以下的文字呢，是觉解成解，要懂得觉解才是成就正解。最后一段啊，和后面的那一段，若守戒不舍，这两句就是要舍戒舍解啊，舍解啊，对不起，舍离这个解以后才能够成就这个行的开始，这是第若守解不舍，无以入之正行，这两句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是舍解成行。最后第三啊，它是于初然后次然后第三嘛，第三段最后的两句啊，啊，结成二相，哪二相呢？就是行有解成，行其解决，这两种相，总结成就这两种相，总结解跟行之间的关系，行有解而成，行其就要解要觉。那么这个是，所以我们课本上面引用的这句行其解决啊，是引用的是华严法界观的这个内容。那么清凉大师的注解是这个，宗密大师啊，慧峰宗密大师、啊、也有注解，但是没有他说的这个，没有清凉大师说的这么详细啊，这么清楚啊。那么这个是补充资料啊。
老师，老师这个哈，
哎，
这种想法
啊，
好像跟实际哈，至少我个人的体会好像。好像有相当的出入吧。
嗯嗯嗯。
你说要解到绝对的正解 ，OK 的话啊，那我现在了啊，我知道别人的善根或者是我们这种劣根的话，就是我解一点就这样行，行了就觉得对，我就继续
边解边行边解。
是啊，对不对？解行合一，而且哦，你行以后，你会觉得那个解是正确或者不正确，那种感觉是很奇妙的啦。
他说的是华严三种关门的这种的法门，
是
啊，他就他华严中的讲的，而其他的行门还有很多。
解行并进教、
啊。所以呢，就像空师这个谢邦真学长讲的，空师傅讲，哎呀，进教理论这个为什么空师傅要这么说？他有他的一部分的人适合他的那个。
哦、
现在他讲的适合他修华严啊。而且华严里面也不一定光是这样子的修法，我相信你不能用一个法门去涵盖所有的这个法门。
是，
我是觉得佛法本身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 既然是无量法门，基本的原理原则一定要合乎佛教的基本精神，佛教的基本原则。至于说是法门跟法门之间有矛盾有出入，很自然，我觉得很正常。他适合他的修华严这个三观，你如果要修华严三观，你就照他的做，做做看，如果不契合你就换。但是基本的原理原则不能够背弃的，不能够离开的。
我们现在不但不管是解还是行，都是
一般是解一点再行一点，解一点行一点，好像解跟行啊都是互动，
对，
对不对？
对，
这个也正确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差。他说的行起解决是根据他华严的这个真空觉相观，修真空觉相观，他觉得是不能够再回过头来再进掉在解上面再去这个下功夫。下功夫你那个真空觉相观就停了，甚至于退了啊。所以你修真空觉相观的时候，他认为必须要有这样的先决这个条件，有这样的前提。
甚至说像阿难会堕紧库也是多闻啊，你他大
就是他没有功夫，没有定力
嘛，对不对？
没有定力
行嘛，行不够啊。
是啊，是啊，
是不是这样？
是啊。
对呀、啊，那、啊、你光说不练嘛，口行人是没有用的。
所以他的修法有他修法的一部分众生合乎的，所以我们自己觉得跟他的格格不入，
对，
也没有关系。
道理没有格格不入，只是说哈、
哦，哎，做不到嘛，
没有那么明确的分开
这样。对，
对
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。
OK，
哎，也没关系。
那个独见记啊，里面就是讲。应该也是跟着相关，
哪里？
就是无限啊，被见色道，要、
啊、
说这个见哪里来，这
个
见是什么毒啦、
啊？
哦、
啊，那倒不是，
哦、
不是吧？
哦、
那个十四无忌不是这个意思、嗯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有人去问佛那些、啊、永远得不到解答的这种问题，去从文字上面去钻研，那个对我们修行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，非观生死，啊。去追究就是说人是这个有没有开始啊，世界是有边无边啊，那个佛你将来是有常无常啊，类似这种问题，这个叫十四无忌，那个就用独见的这个比喻，就是你们现在的人本身是生死四大无常迅速，你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你怎么样去解决生死问题，你现在来问这个问题干什么？再用读经，这个《谏狱经》啊，有一部那个《暗部》里面有部《谏狱经》，那种问题跟生死问题毫无关系啊！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世界有边无边的，跟你生死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你要去研究那个干什么啊？来问佛，佛就告诉他这个《谏狱经》，那个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课本的这个181页啊。所谓发执心啊，也就是设立一戒以护真如，就是不犯这个过恶啊，这种过失以及恶的行为啊不做。那么设立一戒，三句境界里面的设立一戒，这个就是。护这个真理这个法门，如持戒，即是护这个戒体。什么是戒体？今天的参考资料，那一天这个李学长问我，那我现在收集了一点资料，等一下你再我们看看啊。这个戒体啊，有三种讲法，像这个有部的讲它是色，像唯识宗精量部讲的是它是心。像诚实论讲的是非色非心啊，都有道理啊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好啊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地方呢是把这个三心啊配这个三句境界啊，执心就是色律仪戒啊，能够执一切的恶啊，执一切的恶才能够执相理之心啊，才能够发出来。执心不是相理执心嘛，像真如离体啊，直接去观的嘛，啊，一定要恶行嘛，啊，这些这个要执着。 设立要护持这个戒体，戒体啊啊意以真如为所依，是真如所生出来的这个戒体，所发出来的戒体啊。所以如有毁患，染无戒体，即背真如，就违背真如。离开真如离，也就是这个体啊，离开了真如离，再去持戒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是着相的一种持戒。着相的持戒，一般的就是不能三人体空。结果持戒的结果呢，成了人天有漏的因，人天的种子，变成人天种，不得处理。况犯戒乎？何况再去犯戒？哪里能够还能够观真如？不可以。下二心，就是身心跟大悲心，就是摄善法戒以及饶益有情戒，又称之为摄众生戒。然摄律一样，就是第一个需要时时向体善慧，就是像真如离体或者真如本性啊上面去融会。当你持这个摄律戒的时候，要向真如离体上，就是向这个真空离体上去会，这样才能三人体空啊。那么这样则迎宾待客，种田做工，皆念真如而做，一边在做一边回归到真，就是回视向你啊，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啊。所以佛法何曾离开世间呢？而不数穷恒遍呢？而不数穷恒遍，下面应该打个问号，对吧？啊，应该是问句。以始觉知，知这个本具性德，有始觉知的话，就可以知道解知啊，真如啊是本具性德，就是本具相大根用的。那么这个性德，身故其自立的身形，就是发身心啊。那么这一段文字啊，是解释这个二力本这句话的。为什么执心是二力本？自利利他是根本呢？啊，因为始觉自知这个真如啊，本具性德。啊，这个性德是非常的深，所以呢，要发起自利的身心，就是发身心。这个就是发心，是身心的根本的理由。再来，知一切众生同具性德，众生同体。那么这个性德是非常的广大，所以呢，起这个利他的大性德。